大家好，这集呢我们要来谈谈石窟壁画。好，那在这集里面我们会谈到石窟壁画到底是什么。好，那哪里有石窟壁画，那石窟壁画又是谁画的呢，还有我亲自去阿尔塔米拉看壁画的经验。好，那首先呢，有学习过西美史的人呢，或者有看过比较有系统的西美史的书，好，都会将史前壁画当作第一章。那以前我们教授大概会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介绍这段。好，那之后我们就必须怎么样把它背起来。好，然后我们考完试呢就是说忘记它这样哦。但长久以来呢，我一直有一个疑问藏在心中，就是为什么石窟壁画会被视为就是西美史的开端呢？那一定有人会说，哎呦啊，就因为它是发现年代最久的艺术品呗，笨哦，真的。但仔细想想，我学生上课的时候啊，也会在课本上面乱涂作者的头像啊，啊那些东西可没有进到美术馆吧？好，那为何以前的人呢乱做记号啊，就要把它算是艺术品呢？好，外加也许他根本就不是想要画图嘛，对不对？搞不好他只是在记录他吃了多少东西，或是在炫耀他干掉多少只动物啊。好，就像你知道原住民厉害的猎人那样嘛，对不对？好，但那充其量只能算是重要的史料，那不能算是艺术品吧？好，所以呢，后来有机会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一定要亲眼去看看这些壁画。听到这边呢，没有修艺术史的人一定一头雾水啦。哈，想说，哎，写的公啥回嘞？哈，基本上呢，我们在讲哈，大概是距今五六万年前哦，人类进化到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社会。好，那在进化中呢，产生了所谓的原始宗教，哈，开始有那种万物皆有灵的这种自然崇拜的概念。好，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呢，好，就产生了早期的岩画艺术。那哪里有石窟壁画呢？以前上课时呢，我们教授大概只提到法国西南有一个拉斯科洞穴，那西班牙北部也有一个阿尔塔米拉洞穴。那这两个呢，是旧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壁画。但其实欧洲大概有400万幅左右的壁画。那最精华的部分呢，是在法兰克坎塔布里亚板块这个区域所发现的石窟壁画。当时居住在这边呢，是克鲁马农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旧石器时代欧洲的高加索人种所创造了奥瑞纳文化期的一个岩画。那大部分他们的内容都是狩猎艺术，也就是画当时的猎物还有狩猎的过程。但其实世界各地呢都有石窟壁画，亚洲大概也有600万幅，那东南亚的印尼也有发现年代相当于欧洲的壁画哦。那某种程度也是震撼了所谓艺术的起源其实在欧洲的这个论点啊。那北欧也有一个有名的壁画那就是在瑞典西南海岸的波罕斯浪岩画，那它是刻在坚硬的岩石上面，而且上面还有用红色的涂料去涂它。不过呢，不能确定是不是当时就有涂上啦，也可能是后面有人加的这样子。不过它比较像是象形文字，而且呢还有描述一些船啊、想象啊、打仗的画面啊，相当有趣。那其实南美洲当然也有啦，在大洋洲也有。那尤其澳洲的壁画风格非常的特殊，造型很独特，而且非常有趣哦。那就不用讲人类的起源地非洲当然也有，所以这并不是只有欧洲才有的哦。那讲了这么多，到底为什么这些壁画被称为西美史的起源呢？那这就不得不说一下我去看壁画的经验了。那我之前有说我想要亲眼看一下石窟壁画到底是长怎样嘛，对不对？但是这实在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行程啊，外加这些壁画所在地都不是什么热闹的景点，所以呢，我第一次去西班牙的时候实在是无法把它排进我的行程之中。后来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想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排除万难去看一次。那因为时间跟金钱的限制啊，唉，我觉得就只能去看就阿尔塔米拉的洞穴壁画。那其实那一带的山谷之间还有很多规模比较小型的洞穴，那有些因为是比较近期才发现的啦，所以还可以进去参观。那所以大家有兴趣或是之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用自驾的方式趁他们还没有封起来的时候呢，赶快进去里面看一看。阿尔塔米拉石窟壁画其实位于西班牙北部一个叫 Santillana de Mar 小镇的附近，那直翻呢其实它是叫海边的山提亚纳的意思，那是一个台湾人不太会去的地方啦。那我在那边住了三天，只有到最后一天才看到三个日本人，要不然呢其实都没有看到什么亚洲脸孔。那我记得我查资料的时候也都必须查国外的网志才会比较有明确的资讯。那个小镇真的很难到达啦，好，我从北部的大城比尔包坐飞机飞到一个小城叫做圣坦德，而再从圣坦德呢坐巴士去一个小城镇叫做托雷拉韦加，而再从这边呢坐更稀少的那个乡村巴士才能去到桑提亚纳。那这个小镇里面有一个古城，但也不是那种城堡型的古城啊，只是一些比如说城墙啊或建筑之类的。那所以大概三个小时就可以逛完了。 那一定有人会有疑问说，哎，阿拉为什么要住三天呢？哦，那其实实在是因为，哦，交通实在太难安排了，哦，那飞机啊巴士啊也不是每天都有，所以唯一可以搭起来的时间就是这样。好在小镇真的是蛮悠闲的啦，那空气清新啊，气候舒适啊，所以啦，每天无所事事，我就只能走去古城喝杯当地的特产。那特产是什么呢？啊，就是牛奶。那这样就可以知道有多没特色了。那尔塔米拉斯窟呢，是在1879年的11月有一个考古学家叫索图拉和他5岁的小女儿在这附近挖掘的时候，那他女儿意外发现了这个野牛的岩画。那阿尔塔米拉洞穴它大概长有270公尺，那形状有点像是一个 S 型的一个蛇形的洞穴。那最精彩的部分其实是主要洞穴顶部的彩色大壁画，那个壁画是由大概30多个动物所组成的，包括大概15头野牛、3只野猪、3只母鹿、2匹马、1只狼等等。那这些动物都是由红色啦、黄色啦、黑色的颜料渲染过的，那颜色非常的鲜艳，形象也逼真，造型精确。我记得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有惊讶到。如果各位有去过西斯廷拜堂，看过米开朗基罗的天棚壁画，应该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有一个眼花缭乱的震撼感，整个天花板满满的都是细节画，很多故事这样子。那东西很多很杂，阿尔塔米拉的洞穴就有这样子的感觉。那里面的动物不是小的涂鸦，而是大型的。一只野牛的身长就有140到180公分，那最大的鹿呢有到225公分，造型的完整度很高，有着像我们去速写那种成熟的笔触，而且呢还有各式的造型动作，写实度非常的高。那最让我惊讶的其实是他作画的技巧。为什么会那样说呢？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如果要随性的涂鸦，可能会用简单的线条勾勒一些无心的画面嘛，对不对？画完再继续下一个这样子涂鸦下去。但奥尔塔米拉的并不是，他有用各种的技巧去上色。那上色的材料也有仔细的去制造，譬如说附近有一个叫做埃尔卡斯蒂的史前洞穴，那有一个很著名的图像就是手掌的拓印画，但它不是手沾颜料去盖手印这么简单，而是手放在岩壁上，用口含颜料慢慢的喷洒，这样噗噗噗噗噗喷洒而成。那所以呢，这个手的反白手印是个对于绘画技巧的实验吧，对不对？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有意义的绘画。那奥尔塔米拉也是如此，它动物的轮廓线除了有用黑色的颜料去画之外呢，有的还用尖锐的物品去刻，有刻痕之后再补颜料，那又有用碳去画，所以呢手法相当的多元，那整个精致度也不是一般的象形文化般的那种图像记号可以比拟的啦。好，那难怪会被视为艺术的起源。那奥尔塔米拉洞穴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图像就是一只受伤的野牛，那表现牛痛苦的蜷曲在地板上的样子。那我记得我看到的时候，我真心理解为什么西班牙会出现毕卡索了。那各位如果有看过毕卡索的牛，大概可以理解其中的关联性，因为它表现的手法的轮廓的部分非常的精简写实，但颜色却有立体感，而且还有阴影的概念。外加牛的四肢呢，透视前后的透视非常的准确，非常的惊人，你可以从那些笔触里面感受到它的那个魄力。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说你看到很棒的艺术品的时候，会有一种像电流通过全身起鸡皮疙瘩的瞬间。那我看到那个壁画的瞬间就是这样。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那些图案的旁边其实都有一些手印，那看来盖手应该是当时人类普遍会用的技术啦。那因为不是只有在欧洲这边的壁画有发现使用这样子的技巧啦，但经过分析的这些手印因为手指纤细所以应该是女性的手印，那以此去推论呢，当时女性的应该地位崇高，而且呢有艺术天分相当有意思这样。那当然听我这样讲大家应该很难体会那些画面啦，那如果有机会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值得亲眼去看一下。那虽然目前洞穴是不可以进去的因为观众会带入湿气还有二氧化碳但是法国跟西班牙都有在这两个洞穴的旁边盖了复制的洞穴探险你还是可以感受那种氛围那整个园区还有其他文物可以看，像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像我这样玩各种互动设施呢，其实就可以耗掉半天当然听我这样讲大家可能很难体会那些图样， 好家在哦，BBC 其实有制作、哦、特别的节目，经过特别许可进入洞穴拍摄，那大家其实都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到，影片也不会很长啦、哦、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去看一下。好，那以上就是我超级浅谈论、哦、那个史酷比画。那我也知道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主题、哦、那虽然很偏僻，但是也许有些人也跟我一样脑子不太正常，想要知道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哦、那当然关于史酷比画其实有超级多的东西可以谈啊。好，那我们之后就有机会再谈论比较深入咯。好，那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交流。好，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咯，拜拜。